爸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让我们今天用我们的歌声和赞美来，今天开始我们一天的敬拜，主啊，谢谢你，你是配得我们这样的赞美、敬拜、歌颂，谢谢主，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经历了国庆这样一个长假，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又一次相见，我们在各自的去到的地方都是带着你的福音的鞋，可能真的也有一些福音的果子结出来，我们把这些果子，把这些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主的圣殿，我们这一天我们是来敬拜你，我们来听你的话语，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保守和你心意的仆人张大老师，他准备了你的真理、你的话语、你的信息来给我们传讲，我求你来赐给他能力，赐给他由圣灵而来的感动，先感动他自己，也可以感动我们的话语，主啊，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我们今天也有主日学，我们孩子们也用他们的方式来敬拜赞美你，谢谢主，让他们从小就可以跟着我们人的父母一起能够来学习敬拜你、侍奉你，谢谢主，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守节心清的一个心灵来朝见你，谢谢主，看顾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恩赐也有恩典，圣灵皆是一位，执事也有恩典，主皆是一位，功用也有恩典，神皆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我读十二章三到八节，背起。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
其实我们基督徒真的要感谢主啊，因为无论在什么日子里面，我们这个基督徒说应该什么，应该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国际本来所谓的宣扬的爱国主义啊，爱国，但是我们觉得没有上帝的话，所谓的人的国就变得是没有意义了，就是你死我活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争权夺利的一些场所。但是我们感谢主啊，我不知道这个国庆大家有的人回老家，对不对？你看到了多少人呢、啊、我们这个国庆来去不是看风景，不是看什么，是看到人山什么人海的人啊，都是看人。所以呢看有点照着照片也是看不到风景，都是看到千奇百怪的，不叫笑话，就是各种各样的形态，这样的一个人员。但是感谢主，我们对基督来说，我其实每一次基督徒在任何地方，他都能够显出谁是属他的人，谁是属这个世界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本来是假期，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是在任何时候，我们是回到主里面，回到基督里面。我们其实这就是，就像犹太人在哪里都显出什么，都显出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他是与众不同的。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呢，作为他的子民，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假期，什么样的一个文化，什么样的一个潮流里面，但是基督徒永远是属于神的人，他是有分别出来的一个身份。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在大家还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教会里面来敬拜我们的神，来忍人来显出我们是属上帝他的子民，还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呢，这个是很好的。包括我们要有一点跟弟兄姐妹今天还在外地聚会，所以他们也会打电话问我，那我们也尽可能找到当地的比较好的教会。那么呢，昨天我一直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在他不同地方，今天是礼拜天，那么我就会查一查当地的比较好的教会，然后他们说哎，已经联系到了，今天会遇到那些相关的那些教会聚会。那么这就是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属于神的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呢，特别是今天，我觉得今天诗班唱的那首歌啊，贺他，庆贺他为什么君王。我们说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假期节日里面，我们还是要什么敬拜我们的神，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我们无论现在在讲建造教会，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也是要来什么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歌颂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救主。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那么呢，我们在建造教会里面我们讲完了，今天要把第七章给讲完。我们讲完了教会的意义，第一章，第二章讲到教会建立的过程，不是偶然的，是在上帝的永恒的预旨里面，上帝的计划里面是不改变的。在创始以前，神已经预定了他的子民，他要得着一小批属于他的人来敬拜他。那么呢，第三章讲到了教会的使命与什么与特征，讲到教会的使命与特征。那么我们教会有三个使命，三个特征，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他的荣耀。那么我们也第四章讲到地方教会。那我们说在前三章讲宏观的，第一章讲到上帝的他的永恒的计划，第一遍章，第二章讲到了一个教会的一个地，普世教会的意象。第四章开始讲到讲地方教会，这个我必须要承认，我们作为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既属于普世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要委身一个具体的地方什么教会，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然后呢，我们第四五章讲到地方教会的组织，讲到一个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说形式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一个好的内容一定还是需要有形式的表现。不过呢，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注重形式而忽略那个本质的东西。那我们在有本质的基础上，我们要也不要忽略神有他的一个教会地方教会的组织。我们教会是超越组织机构的，超越任何一个行政的这个单位，但是 它却要有适当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必须要有的方向。那么呢，第六个我们讲到了吗？讲到接纳的原则，讲到接纳的原则。那作为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它除了有它的组织机构之外，组织形式之外，它有教会的管教，有教会的接纳。教会应该接纳什么样的人？教会不应该接纳什么样的人？哪怕已经被接纳为教会分子的那些弟兄姐妹，当他们犯罪之后，教会应该怎么去处理？所以一个地方教会，它需要怎么去见证出上帝的慈爱，来显出上帝的他的恩典？但是，这个地方教会也要去执行上帝的公义、圣洁。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属性里面它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上帝是慈爱的，但上帝也是什么？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爱罪人，上帝是恨恶罪恶的。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这样的话，我们就避免。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人生里面啊，一个人整个的人生里面，你要么是什么？过分的强调所谓的慈爱，哎，忽略上帝的公义；反过来，一些人过分强调上帝的公义、圣洁，哎，忽略上帝的慈爱。这两个都会有两个极端。怪不得从古至今，在家庭里面，对不对？在教育孩子方面，往往你错也容易错在这两方面。有的是什么溺爱有加，是吧？这个原则，那个管教不够。有的家庭呢，管教有过，但是慈爱不足的时候呢，配合的还就是不同的方向。所以呢，其实千百年来，在家庭结构里面也是产生这样的问题。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管教孩子的模式，其实会导致这样的孩子他是不同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向。所以这种是因为在根本上没有明白上帝，他既是慈爱的，也是什么公义圣洁的。好，那么上个礼拜呢，我跟大家讲了关于恩赐的运运。那么看恩赐运运里面呢，我看到恩赐运里面大家谈到了关于属灵的恩赐，这个是争议很大的，特别是在当今的教会里面争议很大的。那么我们这个关于讲到什么恩赐的问题。那么支配是由恩赐开始的，其实当恩赐在一个人常常表现出来的时候，而且那个人很忠心于他所做的那个不是的方向的，恩赐支配会产生。所以呢，那么我们大家怎么讲了，为什么在你看长老跟执事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对品格的要求，对生命的要求是一样的，但是对恩赐方面是有所不同。长老监督一定要有教导的恩赐，而知识却不一定要有教导的恩赐，所以这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呢，我们说恩赐，我们这里说一方面是神的恩召，也一方面来自什么？上帝的赏赐。好，这里要讲到，在这里的前书我们也讲到了，要告诉我的恩赐彼此不是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讲恩赐意义里面呢有两个词，在原文里面，在新约里面，恩赐有什么？有一个 Doria 和什么 Charisma 两个词。那么 Doria 这个词呢，在用的不多，它是比较广义的，比较广泛一点的。第二个用的词什么呢？叫 Charisma， 是它的恩赐所用的大部分圣经里面用这个词，是讲属灵的恩赐。那么我们看看有什么概念呢？这个所以 Charisma 什么意思呢？是讲什么？就是白白得来的一个恩典的资历是一样，资历是一样的。这恩赐呢是不必付代价就能得到的。所以呢，也就是说，科尔斯玛广义的话是白白恩典下的具体成果。用那个词来说就是礼物，白白得来的礼物。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所以这里我们举了几个，他举了几个例子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没有，都是因为谁有恩典而得到具体的好处。由此看来，我们没恩典而得到任何好处都是恩赐啊，我们已经讲完了。好了，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在云总资料发现那个词还是特别的，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只讲到三个有跟恩赐有关系的那个 才能。第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喜欢，特别是灵恩教会特别喜欢这个经文的九种所谓的属灵的恩赐。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罗马书三章讲到的另外的七种属灵的恩赐。当然那还有一个组织第四章第八节有个特别的讲到呢，讲到先在属灵教会有先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还有牧师和什么教师，这个恩赐又有不一样。原文是另外一个词，它的意义也不同，是指着承受某种职分的人，不是指着某种才能，这一种叫特别的说法。虽然在一个组织那里呢，我把它已经讲完了，就那是讲职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是在普世教会，但整个的地方教会，在关于教会里面，神大不了赐下这五种职分的人，所以那是不是指才能，是指拥有这种才能的人所带来的这种职分，这个我不多讲了。那么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等一下再看看什么呢？我们大家刚讲到了一种两种恩赐。我们大概说，一个是能力性的恩赐，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中能表现一般人所不可能具有的超然的能力，这就是可以说前书第三章的恩赐，叫能力性恩赐。有的人把它叫做根基性恩赐。根基性恩赐是建立初代教会的根基，特别是使徒和先知。那么呢，他们所表现的这种超自然的能力，是在可以说前书第三章看到的。第二就是生命性的恩赐。它不是特定的时间地点表现出来的，而是经常具备这种人一般人也可能有的才能。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讲到的恩赐。罗马书十二章讲到的是生命性的恩赐。今天我该跟您对比啊，我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吗？跟您说前书这个什么？这讲到十二章八到十一节讲到的叫能力性的恩赐。能力性的恩赐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接触了什么？这九种恩赐。这个是。现在一些教会比较模糊的地方，甚至一些教会在鼓励，甚至带动，甚至培养信徒要追求这九种所谓的属灵的超自然的恩赐，有点超自然的恩赐，在很多教会里面成为时髦，成为一些追求的方向，就是误导了很多信徒。好，那么这些恩赐我们就不多讲了。那待会儿我再讲的是怎么干呢？关于这方的恩赐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到十三节有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讲了，我刚才重点给看了。一种是传统的观点，认为先知讲道、说方言和知识的恩赐会在信徒进入永恒时终止，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基督再来这些恩赐就没有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么呢，另一种观点认为呢？这些恩赐已经终止了，但是在圣经正典完全是终止的，很多圣经的基督徒都支持完全是正典的诠释，相信能性恩赐的作用是在神的正道尚未完全定稿成熟之前确立使徒的教训，因此当新约圣经完成之后就不需要这些奇人的恩赐了。我们相信能力性恩赐在使徒时代结束时已大致上终止了。这个呢，我在上个礼拜特别给大家看了几段经文，你有时间自己去研究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到十三节啊，仔细去研究。还有呢，你再去看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和希伯来书二章四节，让我们能够确认，基本上能够确认，当圣经正典完成的时候。跟前书十二章的那个九种恩赐就停止了，这才能够真正确立唯独圣经的绝对权威。大家知道，因为的圣经没有保罗在写罗马书，在写更多前书的呢，圣经还没有完成，新约正典还没有完成，所以那时候的。跟那前书十二章这些恩赐是有的，保罗说我说 确认完全的来到的是基督在，而且是圣灵完全，而不是传统的很多人会认为是基督在啊，基督在来。这个字根的这个查考，当然没有百分之百的一次的说明，但是你根据整个的脉络，你可以清楚什么呢？我们相信，当我们只有圣灵完全的来到，是圣灵完全的时候呢，你所说的说唯独圣灵，你所说圣灵是基督徒的信仰的绝对权威，也是最后的权威，也是全备的权威，这句话才成为真实。否则的话呢，那么很多非派的，包括你听青年的教会，他们口头都相信圣经的绝对权威，概念都很清楚，口号很清楚，但是呢，实际上呢，当你只要把这个完全的来到解释成基督再来的话呢，你和唯独圣经都开始大打折扣。一个父母对你所说的这句话负责任，说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的绝对权威，而且是全备的权威。圣经其实不能够增加，不能减少，这句话都变成空话。我告诉你啊，只要你不接受完全的来到，完全的来到，只要不认为是圣经完成的话，你对圣经来说不可增加，不可删减啊。想要圣经所有基督徒是圣经基督徒所有的信仰的准则啊，你发现都有漏洞，一定有漏洞。为什么有漏洞呢？因为如果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他会有先知啊，他会有说预言呐、啊，他会有什么方言呐、啊，他会有什么什么异能呐、啊，这些恩赐如果只要你认为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都存在的话呢，圣经的权威性就被挑战，圣经的权威性就被动摇了。为什么？因为你有新的启示，你有新的感动啊，你有圣灵给你的个人的说话，你有什么所谓的隐秘的所谓的一些启示啊，就叫你这两个来自都是异端极端，都是这样的。圣灵感动我这样说，圣灵感动我这样说，圣灵这样感动我，圣灵那样感动我，这种话你说，哎，我们回到圣经啊，回到圣经，在圣经里面说呢，说这些恩赐啊，先知的恩赐到基督再来才终止啊，那麻烦了，这不能阻止他。怪不得有人说什么，你不接受我的话，你反对我的话，就是反对圣经，那就很麻烦。所以这知道吧？所以为什么导致现在很多的福音派的信仰会越来越走向，本来是有点立场的，会越来越放松，越来越他走向什么错误的一些圣经的理解呢？这不奇怪，这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说的，我们以前看过那本啊，叫那个什么吕佩恩所写的那本什么叫教会被罗辑吗？按里面的时候，那个文章就说，就叫花花梯效应。花花梯效应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你坐在花花梯上，开始准备下滑的时候，你就注定你一定要滑到滑下去的。不过有的人滑到了什么10%的位置，有的我下滑了20%的位置，有的下滑了50%的位置，有的下滑70%的位置，有的一滑到底就中间一段，这是邪教，这是邪教。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你对圣经的绝对权威，而你对圣经的全备的这个权威性已经产生了动摇，已经给魔鬼留了地步，已经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怪不得你的立场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小。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没再来啊，耶稣还没再来，那么还有这些什么超自然的这些恩赐在某些所谓的牧师传道人身上，你怎么能够说是假的呢？那既然不是假的，那你就要听，那你完了，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确立整本圣经的绝对权威？整本圣经是不再增加不再减少，我们是因为我们相信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言辞，但圣经完成终止了，大家懂吗？好，等一下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讲的叫生命的字，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罗马书第3章，看看 第十二章的九种恩赐跟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七种恩赐，你发现有区别没有？你发现哪一个恩赐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更普遍的使用？一定是罗马书，你看到没有？罗马书里面这些恩赐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相信大部分都承认一定是每一个不可能用。唯一的一个争议是什么？唯一的争议是什么？就大家叫说预言，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说预言，所以说按照真理的这个信心的程度来说，说预言呢，就到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那我们知道，大家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大家注意啊，当圣经启示完成的时候，你知道启示录完成，大家知道，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圣经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当然，那么这个说预言，特别是到圣经完成之后，我们就能明白，因为圣经整本圣经有百分之多少跟预言有关系啊？整本圣经有百分之60%的内容跟预言有关系的，跟预言有关系的，最后预言部分的80%左右都应验了，也就还有20%左右没有应验。那这些预言就要借着先生的仆人去慢慢的去分享。有的人可能在预言的这个解释里面有错误的，也有正确的，也有甚至大家都能够明白。哎，比如说你在预言，如果你预言基督要带来，这个预言是不是真实的？基督带来是真实的，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基督什么时候带来？你有人判断了，他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你说他是正确的信仰还是异端的信仰？那必定异端。如果说当然说耶稣基督好，没有说他已经来了，耶稣就这样在2013年来，你相不相信？有人说耶稣基督在2018年来，你相不相信？有的时候耶稣在什么2020年来，你相信？好，这个可能大家说的这个这些说前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有的时候来的日子不知道，但是年代可能知道，就是故意的在咬文嚼字啊。然后就是说耶稣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年份是应该知道的，这个相信？好，最近呢，你看看林波写了一本书叫《主再来》，他说他又反过来非常的，主来的日子没有人都知道的，谁要是主再来哪一年哪月哪一日就是异端。但林波呢又写什么？他说我有一个看见，至少到2018年基督不会再来。你先给你，这是最近林波刚写的一个小说，里面写的，我专门读了啊。造反主了，说我终于做了一个数字，基督带来的日子是没有人都知道的，谁知道谁是异端？但是他们又说什么？但是我知道基督在2018年之前一定不会再来。你先便宜啊！当然，我也愿意相信，也许都在2018年之前应该不会再来。但是问题是，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我说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主不来的日子你就知道。这要小心啊，我并不是，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因为这里说林波是异端，不是这样说，还说什么的概念呢？就是这关于主再来的一些预言呢，关于那些预言呢，你特别要小心。所以这个加了什么前提啊？说预言呢就要到了信心的程度是吧？说预言你不要多，对预言特别启示录总要去解释的，因为它有很多关乎什么基督带来的预言。比如说我这里呢拿到一个资料，拿到什么资料呢？题目叫文明源头的干涉。这讲到什么呢？当今世界地球上仅缺少著名的河流，还讲到什么？十条著名的河流，它其中点到了哪几条呢？亚洲的有5条，一个是亚洲的湄公河、塞温江、长江、恒河和印度河。 多利亚湖、澳大利亚的莫雷河以及支流达令河，这就到了三丁世界上重要的赤道河流。他说都面临干涸的危险，干涸的危险。所以什么概念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他说就讲到了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呢就讲到什么呢？在启示录里面预言三十干的很多河流在干涸的时候，也就是说就什么，就是接近了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记得昨天我在老大去弹钢琴的时候，去弹钢琴的时候教钢琴那个老师说，你相信基督快来了吗？我说一定相信，一定相信。那2018年一定不再来吗？这个我不相信。2018年之后一定会，或者在2018年之后来吗？但是我一定相信，反正基督都快来了。基督比当初来的日子越来越什么，一定近了，这永远是对的。除非你说不愿意基督再来，对不起，那个异端。比如基督一天比一天近了，这绝对真理。你小过一过了一天，就意味着离基督来的日子什么近了一天，那是绝对的真理。但是不要在这日子上呢去揣摩去研究，会很容易什么就会超过心灵的程度，这没有神启示你要小心。所以呢，大家对主来的日子为什么知道，你也不能主不来的日子你知道了，那个就麻烦了，都会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当然这个说预言带概念呢，不需要你说新的预言，但是什么呢，凭着信心的程度来，特别是你完成之后，凭着信心的程度小心的去解释圣经里面这些预言的部分。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呢确实还没有发生，你不敢确认，你只能说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特别是对启示录的解释，大家吧，对启示录的解释我们要什么，要小心的去解释，没有人敢说我对启示录的解释是绝对的完全。好，我们只是大家能够明白了，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特别是参与治理教会，这是在国神上，在单经上教会里面这部分资料普遍的存在，这部分再来治理教会。所以神对知识的要求一点不差，神的知识的对信仰的灵命的要求、品格的要求、对待家庭的要求一点不比做监督长老的差。只不过呢，只是唯一的跟长老的有一点区别是什么呢？是不一定要有教导的，不一定有教导恩赐的知识，是不是一定不能讲到的规定？在某些教会里面，在某些时候，其实也会有偶尔的有讲台的分享，明白吗？讲，等会我会讲为什么。好，那么第三个什么呢？是教导，当然这就是教会里面也大家比较看重的，也是神确实会赐给教会有这种恩赐的人，长老、监督、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基本上都要有一个什么？教导的人士，来对不对？主日学的老师，对不对？主日学的老师都应该有教导的人士。我要不是教导的，当然不仅是弟兄姐妹有教导的人士，因为你有少年老年姊妹教导吗？少年姊妹也有什么？也有主日学的老师教导孩子，母亲也要教导自己的孩子，这个教导的人士。好，第四个呢是劝化，劝化。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有很多经里面有这种文字的，比较温柔的，特别是什么那些叫以柔克刚嘛，这就是解经学的那些弟兄，有些弟兄也很有这个感觉，有这种文字，他能不能够把那些本来干硬的人，本来背离神的人，透过他圣灵给他带来这样的工作，能够劝化，就让一个也不信的人，透过福音的大能，圣灵工作。接着他传福音，劝化一些罪人悔改，圣灵接着他的工作。第三，这样的些什么，在教会不悔改的弟兄姐妹，犯罪的弟兄姐妹被他劝化过来，这个有啊。其实我常常告诉大家什么，其实对我最早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美国的弟兄啊，在大学的时候是要看罗马样那个弟兄，他对我影响很大的，他的恩赐在哪里呢？他我在那很明显的看到，他就劝化人，他没有太多讲到的。他是比较温柔的， 就觉得在我的整个身体里承担不大，在我对他的这个骄傲的日子里面，好像对我的影响不大。但是他反过来，他对我的影响最大在哪里呢？每当我最危险的时候，我最黑暗的时候，我最堕落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就让他来了。所以每次都在我最危险的时候，神就透过他的劝化的字，把我给劝勉过来。无论是关于我的工作，关于我的婚姻，关于我后来的跌倒，有一次半夜跌倒，神就透过他就帮助我重新站起来。都是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呢，缺乏人这个字是非常不简单。但这种恩赐的人呢，早先看起来呢，恩赐没有那么明显，知道吗？没有那么所谓在人看来的那种伟大。但是其实这种恩赐，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去看看，这种恩赐的人是我很羡慕的，很尊敬的一种恩赐。好，第五是施舍。哎呀，这个恩赐呢，我告诉你啊。在姊妹身上特别表现得很厉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一般传过来的很奇妙，一般女人呢，现在比男性来说她比较什么？比较会过日子，对不对？但是一个姊妹一旦慷慨起来的话，绝对是很棒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带领十二个门徒，对不对？跟随耶稣的时候，当然十二个门徒是男人，后来跟随主的打鱼的也不打鱼了，对不对？做收费的也不收费了，做医生的也不做医生了，还有没有钱赚？没有钱了。但他们靠什么生活？靠一帮妇女们，不简单啊。当时跟随主耶稣十二个使徒以及主耶稣的供应，主要是来自一群跟随主的妇女们的他们的背景，他们的供应。就是那边常常表示我们为什么说，你看在箴言三十一章讲到的孩子的妇人，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品格是什么呢？他是有施舍的，他常常沾手帮助那些穷苦人，他周济那些穷乏人，他不但让自己的家里面衣食无忧，他更重要的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知道吗？昨天呢，我带着姥姥去弹钢琴的时候，那位钢琴老师已经76岁了，他就又跟我分享，因为昨天他说正好3点到4点这个休息呢安排到别的时间了，所以他跟我老婆谈完到8点钟下午，然后呢3到4点没有人来打课，他就我们就交通，他说这个小时我要跟你交通，我很想跟你交通，好，我跟你交通。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新月时代就是全人奉献，因为他夫妻俩结婚了，就在广州，从小就在广州成长，交感情交了30年，他说他是没钱，他是没钱，为什么呢？他不见得是没生孩子的，他不见得是一个客观原因啊，就不能生育，就当时为什么没有生孩子？老夫妻俩看现在，他说他老夫妻俩结婚现在40多年了，从来没有吵过架，而且呢，他说他无论去哪里，说去香港那个钢琴那个比赛的评委啊。哦，我们在钢琴界有请他去做评委，他说他从来不一个人去，他跟评委说的，你邀请我去我可以去，但是我丈夫不能跟我一起去我就不去，就是丈夫跟他一起去，他说我丈夫的钱不用你们出，我要求我丈夫去带着我丈夫一起去呢，并不需要花什么钱，我丈夫的钱是我自己出的，你们要不要误解了？我说我都评委你们出我的费用啊，我丈夫的钱是我们自己出的。说他们那个丈夫呢，只有一次，因为被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客观原因，唯一那次跟丈夫分开了一段时间。他说，此外他是心惊胆战的，不再跟丈夫分开。但是他说他为什么一无所有呢？他说他现在他所谓的交钢琴赚的钱啊，他是支持北方那些钢琴教会的企业费用，所以他包括送点书过去啊。包括演规矩一些小册子啊，包括了对北方一些钢琴的传道人的支持啊，他们他教钢琴呢修的费用大部分都是奉献出去，或者说我老夫妻也没有房子，他房子住的是老房子，也不是很贵的房子啊，他说我们反正老夫妻有去有住了， 有穿了，我现在到76岁还叫干净，那3天要我干什么？不就是要什么？要支持上帝的施工，支持神的仆人吗？所以他的坚持全人的问题。他感谢我，他听说我，他本来不认识我嘛，因为他跟我亲自认识很久嘛，但是他给我亲自也话，就毕竟年纪大了。后来第一次叫我说跟我孩子去收的干净费是多少钱，我不说啊。结果后来我下个礼拜又去那了，哎呀，他说我后来听说你传道人，我一祷告呢，你的孩子干净费我只收打5折，只收一半的价钱。我说不行不行，你说我已经给我便宜了，我们再给你。他说不行，我祷告了一个礼拜，上帝告诉我不能收你那么贵的学费。为什么？因为你是传道人，第二呢，你的女儿将来用收费干净费一定是在教会里。今天的教会，我怎么能够收很多钱呢？那上帝会管掉我的，知道吗？这样，我说那不好，真的是这样吗？那就说好，感谢主，我给我女儿教你说，现在你看2次的费用是什么？是本来是应该干什么？1次的，还有给我分点。所以我就说什么？之前在主里那些老前辈啊，他们那个施舍的恩赐啊，让我们能感动啊。他们说什么？他说我现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旧约是10/10分钱，新约时代是全人分钱。他很清楚，全人分钱，所以到他家来的人啊，他的样子每次在上钢琴课之前，孩子必须背英文，不背英文不给你上课。而且上钢琴之前一定要给他祷告。我现在主啊，我现在就钢琴嘛，我现在带着这个孩子就钢琴嘛，你来帮助我，你是最好的老师，我不算什么，但是呢，你要带领我教练孩子教钢琴，而且他做的钢琴是越荣耀人的，而且孩子将来是分钱给你的，他的钢琴的才能、音乐都是给你的。哇，他每次在上面坐着孩子祷告背圣经，然后在孩子教练，他每次跟孩子教练都告诉他，音乐是来自神的，没有灵魂的音乐是不是音乐，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去理解音乐。他昨天才给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说为什么著名的音乐家、著名的神学家都在18世纪产生的，在18世纪那些巴赫啊、贝多芬啊，那些都是在18世纪，在17、18世纪、19世纪再也没有产生著名的音乐家，是不是神学家？为什么？你知道吗？但是因为18世纪呢，实际是腓拉铁、腓拉铁非时代的教会。但是就在腓拉铁非的时代的教会里面呢，那段时间是唯一的是没有被责备的教会，两个嘛，腓拉铁教是没有被责备的。所以怪不得，所以在教会里面著名的神学家和音乐家，都是在18世纪、17世纪末、18世纪产生。为什么？就是回归了铁碎的教会时代的那个时代的人跟神关系很亲近。哎，他讲的很有道理，我觉得很不错啊。怪不得他的钢琴教的能够什么？我要教孩子钢琴，一定要渗透到灵魂里面去，在钢琴里面。所以在这时候呢，他不想成了事半功倍。他说：“你的孩子，今天你的女儿教我教他2年之后，他一定是达到什么？达到。”正常的这个级别要高很多，高很多。也就跟我们说新坎约的最好的学生，他最好的钢琴的学生，这都是我的学生。现在在新坎约做老师的教钢琴的老师，都是我的学生。你看，广东每年音乐考10名的，很多都是我的学生。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得到我的荣耀，这是因为什么？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用我这个无用的仆人。来为他使用来，我这个76岁，我还教什么钢琴啊？我还要赚钱吗？不是的，因为上帝让我每一天要殷勤的工作，来侍奉他。这感谢主，所以神给每个人恩赐是不一样。但是他施舍的恩赐呢，特别的，我就说，哎呀，我说方老师啊，你真的很有施舍的恩赐，很有贵贱的恩赐，感谢。好，还有呢，叫智慧的恩赐，这个我们要明白，就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长老，天主里面其中有智慧的恩赐，因为这个教会不容易的。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其实不简单，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有行政的这个权力来命令你们必须建立教会，也没有经济的这个什么要求，反而你看他要奉献给教会的，所以没有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对不对？也没有什么行政的权柄，对不对？那特别在中国，还没有逼迫。你却能够把一个教会能够治理起来，这真的是圣灵的工作，绝对是上帝在工作，靠你我的人格魅力不行的，很奇妙。 这里其实真正有可能是让你的作为很倾向。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以前为什么这些什么那个在农村啊，那些啊北方有农村的教会不简单，每天早上啊，礼拜天早上五六点钟，那些老太太没有什么文化，经济很贫穷的那些老太太，五点钟才能把教会的方向走了。所以那些什么，所以那些什么的那些什么什么乡镇的党委书记啊，对香港啊就会说什么，跟教会部说你们真厉害，怎么厉害呢？我们这个乡里面开这个会议啊，开他的书记会议啊，几年年就通知不要迟到，不要迟到，总是迟到，总是拖拖拉拉的。那这有完全给你聚会迟到的就肯定要让他聚会了啊，要让他聚会了啊。这我都是反面讲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单位开会呢，8点开会，9点到，9点开会，10点到。他说我就发现你们那个匣子，我们开会主要给你们教会，怎么给我们办法什么的，你们的教会很厉害，10点钟开会聚会，5点就知道了。哎，那老年都舍不得坐车，知道吗？花5毛钱都舍不得，知道吗？要走路走2、3个小时去到教会，结果一到教会呢，他准备掏钱去了，没钱。他说你们是怎么来的？你们有什么办法？他们不信可能有，你们有什么手段？用什么手段笼络人心的？诱惑人，能够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吧。后来那个方法，我们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荣耀，上帝吸引他的，知道吗？哪里是我们的能力啊？哇哇哇！你们教会治理的很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啊，我们为什么说改革宗的信仰、加尔文的信仰，影响了整个的欧洲的资本主义的产业？这都是因为什么？包括美国的建立，包括欧洲很多的政治系统的建立，都是跟这个教会治理是离不开的。这就是因为这个从圣经最早是给摩西，是透过他的岳父给摩西一个行政的管理系统，从此给教会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治理的系统。这个治理系统在历史上曾经影响过社会，影响过整个的政治体系，只不过现在教会衰落了，有点教会的社会的影响不够了。那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反过来，应该影响在治理方面要给在社会上做的好榜样，好榜样。好，在治理，好，第7是怜悯人的，这个大家都明白了，有很多这个感觉有同情心，这个很棒，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小朋友啊，很有怜悯心，特别好。我记得有很多小朋友啊，我在里面也有怜悯。有一次我们去到贵州，结果呢，他们这里面下一条狗没有吃。结果呢，当他们看到这个狗被杀了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的孩子说绝对我不吃这个狗肉的，我吃不下去，吃不下去。所以上次我们在那边鬼城了，有几个弟兄姐妹呢，像他们又在那个奥运班去养杀了一只羊给我们吃，对不对？有几个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不吃，为什么不吃呢？我亲自看到那个，我的照片里还有的那个羊活的时候的照片，然后变成我们碗里的这个肉，所以有点那个，哎，我绝对不吃的，我吃不下去啊。当然他们有怜悯的心，当然怜悯动物呢，有没有好不好呢？那当然也有好的，那当然好的，我觉得这还是好的。虽然谁不会救动物的灵魂，也没有灵去上天堂啊，他至少呢，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神确实也保护动物。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一些动物有些怜悯心是正常的，但问题在哪里呢？你怜悯动物不怜悯人都不行。那当然我们更要什么怜悯你周围人，你怜悯那些犯罪的弟兄姐妹，所以这种你最大的显多恩典在哪儿呢？显多耶稣不是要来爱可爱的人而已，耶稣要更要去爱什么不可爱的人，爱你的仇敌，一定要去。好，我们来这个，我们在生命就这个恩赐呢，我们在这这几种恩赐呢是在当今的教会普遍存在，甚至无论是什么，只要你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或多或少都应该有他在七种恩赐里面的某一种，甚至两种，甚至三种，甚至四种。你不可能没有恩赐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说，哎呀，我这个人笨啊，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啊，你这话什么概念？是一个羞辱神的，知道吗？他还见了一个废物，怎么可能？不可能的嘛，你一定有恩赐的。或者你听说你还不明显，或者你还没有挖掘出来。好，我们现在就看到什么呢？发掘恩赐的产生。恩赐产生什么？
是圣灵按教会。
第一是什么？是按教会的需要。我讲的是什么？我们已经排除了是跟天主新下来的字了，跟天主下来的字我们已经不谈了。我们谈的是罗马书，重点是罗马书第三章，但是包括了那个跟天主下来的言字，忍人是有点规则，原则忍人是实用的，但这个时代也是实用的。我现在没有这言字，我们在今天教会不谈，但是呢对跟天主施爱，施爱这个经文是跟天主施爱的这个说法是圣旨旨意的，那罗马书不是吗？当然是，但对，所以呢是对旨意思想的。当然圣灵按教会的需要，所以旨意健康可能有呢，另一可能也是圣灵突然思想，这个会有的，这个大概是没有啊。第五十节，圣灵献给使徒们，可以讲什么？不别过什么话来，这个是在超自然的因素，不是今天弟兄姐妹该追求的，不然你就很容易投机取巧了啊。那我更高兴，为什么更高兴呢？因为学校教会需要老师，对不对啊？很多老师呢本来很有经验的，但是就是什么危险的呢？英文不好，对不对啊？那我们今天晚上大家定时祷告，我给大家英语学，我们搞个英语培训班，将来我比李阳还厉害，知道吗？李阳更怕英语吗？这样我大家就不要跟他学了，你跟我来就好了。为什么？我专门搞英语培训班，而且呢，没有任何英语基础的，而且那个字我都不懂的，动不动带英文的，英语这个词都不懂的，都没关系。将来参加我的聚会，今天晚上一晚上给我进去祷告，是不是的？绝对是的，这是我一天的进去祷告，一晚上不要睡觉，然后我为你们祷告。有电脑人，你们每个人会讲什么？很真的，厉害的，甚至比我们从美国来的弟兄还要厉害的，英语的能力，好不好啊？那好，那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做教会学校老师的，要么回家教自己孩子，要么就到学校做老师，好吗？这多好啊！生命有很好的建立，英语又很好，又亲自经历神的特大恩典，更加要被人使用的，好不好啊？好啊，那是骗你的，知道吗？骗你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追求这些投机取巧，那些神绝对不会祝福那些懒汉，神绝对不会祝福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所以这些恩赐的，我们为什么讲圣经完全就终止了？但是罗马书第三章呢，这个这是一种神突然降下。第二是什么？也可能是借着魔属灵的人或者教会负责人暗合的思想。这个是在保罗在这前面看见的，你要帮我从前借着我暗手给你恩赐如何挑旺起来。还有呢，现在很多教会在说你们恩赐借着众长老暗手给你们恩赐，这个恩赐是什么？是圣灵降下来的，那是透过长老们确认，透过长老们那个祝福，透过长老们呢挑旺你的恩赐，懂了吗？这是在教会里面普遍有的。为什么？就给你机会嘛。比如说你有传情的恩赐，教会给你有传情的恩赐，给你机会，所以你就会慢慢的超越。所以透过教会的这种恩赐啊，长老的这种感觉好。最后一种也可能是要完成什么塑造爱情。这个呢，其实这个跟第一、这个第二跟第三呢，当然我们是三个应该合在一起。我们今天普遍的是应该什么？应该是三个，一个是圣灵降下赐给你的，但这个是透过教会的长老，透过教会的牧者我给你的。第三呢，也是什么环境塑造，多数人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我自己信主不久之后呢，我记得当时那个美国的老师啊跟我讲什么？他说我有劝化人的恩赐，我有劝慰人的恩赐，我教导恩赐不太明显，但是我发现有些有教导恩赐。他说谁？我说谁啊？他说就在我面前的人，但是我很佩服你啊。他说我发现你啊没有教导恩赐。我说有吗？他说应该有。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呢，就也没有教导，就是呢就学习，但是我还做学生。后来因为有一次在海南岛的时候呢，为什么他当时叫他聚会呢？因为那个当时来准备就开我们刀了，准备把我们赶出去。还没有赶出去之前呢，正好有一次什么呢？有一次海南这个教团呢，正好一个老总的呀去世了， 二十多岁的一个老姊妹去世了。就之后呢，正好那天很奇怪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去参加这个葬礼，参加那个告别会。结果那天在那个教会的两个牧师啊，他们都不能去，都有事不能去。结果呢，我们就去了，我们就是普通信徒去了。就去了之后呢，就唱歌，大家唱唱唱，因为那个农村嘛，都比较喜欢唱歌嘛，唱民歌啊，唱唱唱，唱的大家很兴奋，唱半个小时。突然唱歌唱累了，你说不能老唱歌啊，那个老母的遗体还在这里啊，对不对啊？我们中间有点讲道啊。我说不是啊，应该有人来跟你讲圣经，谁来啊？然后教堂的牧师都没来啊，传道人都没来啊，那谁来啊？大家你看我看他都不行，就有个老姊妹说，这个老姊妹你是教堂的常委委员，接着你讲道。这个老姊妹哎，原来说我从来没讲过道，我不行的，我不能讲道的，我不会的。好了，那个又看看看了半天，都突然这个老姊妹盯住我，大家都管不管盯住这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一被踢了，知道吗？他说我不能讲道的，那必须有人来讲啊。那个老姊妹说怎么办呢？说反正就你了。那个老姊妹说我不行。结果那老姊妹一手举说你来吧。哎呦，我突然一跳一下，因为那几百人呐、啊，还在海南本地的本土本乡的上百人，几百人的一个地方，还那么不信主的。哟，我说我没讲过道，我哪里在那么多面前讲过道啊？那老姊妹说不行，你今天不讲就没人讲。哎呀，我就糟糕了，被人把责任推给我了。哎呀，我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呢？也得接受，你不接受你抵挡神的讲究呢，你知道吧？就今天，反正就我老姊妹说，今天你不讲就没人讲。我这帮一讲呢，我就没好像没退路了。我说这样的，我没讲过道。第二个理由呢，这些人都不懂普通话，我讲普通话，我又不会讲海南话。那么这里突然间给我说方言的直吧啊，但是也不错，会讲海南话也不错，有语言啊，对不对啊？但是好像没有这感觉啊，是不是啊？我老板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把你翻译，你讲普通话，我把你海南话。哎呀，这又没招了，又没有这理由了。我来问话吧，你们给我祷告吧，祷告两分钟我再决定。结果我就他们唱歌我就祷告，然后呢，后来神还是跟我说，真的很多的感动，确实那真的两个道。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我敢讲呢？刚好我在去参加葬礼之前呢，我那时候呢比较跟主的关系特别亲近，你知道吗？我就去之前特别看了这两个亚先生第四章，说那到时在主里睡了的人。我要什么免要给你们一些安慰，免得你们什么失望了。好，安慰我说嘛，就阻拦着带着那些在屋里睡觉的一种的，要把那些活着的信徒什么就提走。哎，我就这个情况。但是呢，我去参加大礼之前，我有意的看了几段关于这个，这里关于在屋里睡觉的人的那个经文。所以后来我就说好吧，我一祷告，那几个经文就冒出来了，就正常这个了。结果我就上去了。我说这姐妹，今天我不会讲道，那我不得不讲道。我说怎么讲呢？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讲，我说大家一起来说天上天上天第四章，就扔到在书里睡着。那我讲又不能讲，我肯定又不懂嘛。那怎么办呢？有农村人嘛，怎么办呢？我说好，大家想一想啊，这位老姊妹在书里已经睡了，我们这还可能是他的后代，对不对？就他的儿女辈的。孙子辈的，这个孙孙辈的都在这场，对不对？就是给我看看，我他们举手很多。我说啊，那么这老姊妹是姓主的，还主里人睡了。将来呢，耶稣来就还要带着他什么？一起来。那一起来的时候呢，他站在主耶稣旁边。哎呀，主啊，我很高兴啊，我最爱姓主了。哎呀，哎呀，主啊，我很难过啊，我说我这个外甥女没姓主啊，要灭亡。哎呀，大家知道高不高兴啊？要我就这样的，因为农村人没办法，我外语不高，又呢翻译又不能太复杂，那我就这样的，洋洋洒洒整个半小时发挥。所以你是这个老姊妹的亲戚吗？你知道吗？我们的肉身分别是暂时的，我们的灵魂是什么？是永恒的，而且呢，信主的灵魂要在一起，不信主的灵魂就要永远的分别了。请问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是个老姊妹的亲人？你将来想跟老姊妹再见面呢，还是跟你这个老姊妹永远的再见呢？哇，那天讲了上次很多人站起来要回答啊，哭啊，哎呀，我要幸福，我要幸福。 那个叫阿扁的心态啊，阿扁这个，那这个是真实的。反正我也说，反正无论怎么样幸福，你在抓紧机会来，来认真回家，大家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救。所以呢，讲完之后呢，哇，那很感动，很感动的弟兄姐妹有伤心的，有跳跃的，有什么来到？哇，感谢你真的有讲到的，还有给我第二次确认。结果呢，埋葬完之后呢，不是走了，大家都上火了嘛，那不行，安葬都不那后来那家人还跟你说，大家讨论说，请你我们在墓地再讲一场道，我们才上去，不然大家就不会。没有，我又讲一个，讲什么？讲拉米跟路德的故事，讲婆媳怎么相处，因为农村嘛，很多老太太，很多的妇女嘛，就是讲婆媳怎么相处，怎么做好婆婆，怎么做好媳妇，一讲又讲半小时，因为那些女人们又高兴了。哎，你怎么说？以后请你每个月来我们这里给我们讲一次道，每次来我们这里给我们讲一次道。后来我大伙，我没答应啊，我没答应。那后来就慢慢就发生了，就什么，有教导的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所以感谢主啊，能不能够明白？好，当一个人得了某种恩赐，他就拿赞他、操练他，使这恩赐更增长、更成熟。大家要记得，所以这一次我告诉你啊，这次退休会很多人没去啊。当然是不让买啊，但是呢，我也没遗憾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次退休会虽然没有讲钱，其实我们有目标是什么？就是要给每个弟兄姐妹都有操练的机会。我发现我很多人的常规思维啊，哎呀，这次退休会没有讲钱呢，没有听，没有，都是没有讲到，我们去没意思。你不要闹了，叫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是我在退休会讲，平平淡淡才是真。我们有需要一些人来点火，点火。把女人派来最喜欢点火，每次都点火，不点火不行啊。那阿炳先生呢，我们今天也不要，我们要邀请好的讲员，这个也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的生命不是老是靠这个，知道吗？你老靠这个为生的话呢，你生命才会大，懂了吗？这些什么饭后甜点啊，可以需要，但是你不能老靠甜点过生活，知道吗？你要吃干粮。吃干粮靠什么？靠谁啊？自己每天。但很多病人说不行，我靠药物，药物能当饭吃啊？你更怕饭了，知道吗？偶尔用点药物是对的。有时候叫你什么主任来啊？用你药给我们，开个药方给我们是有效果。所以很多病人里面就要当督导，给你点药方，给你药方。所以有的时候怕什么？吃什么？现在药物的作用是需要的。那还有那个人说，我不是要药物，我要放到甜点。好，就邀请好多讲员来，就有放到甜点的感觉。但是并没把它忽略了最常规的、最重要的、日积月累的，不是靠药物，不是靠甜点，靠什么？干粮。干粮是靠谁啊？日积月累，你慢慢每天自己的灵修跟火建立起来的。而且这次呢，一般老教会的领导说，哎呀，每次要讲的都给我讲完了，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这一位特别的地方，给每个弟兄都有啊分享的机会，被分享的机会，最小组的分享，我觉得不错啊。我参加你这个组去听一听，很好。有的小组分享到一个程度，比我讲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很好啊。分享圣经，被一个经文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或者被别人的分享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有的小组呢，跟那个分享的他满心喜乐的，很好啊。继续坚持，你的小组呢回来了，如果你。有机会有规律的去分享也可以啊，也可以。所以呢，我们呢要想到应用现在给他的操练的机会。看看，当人又用某种恩赐得到，还有老年的地方呢，他的事分自然会专注在这个恩赐上，他也就可以说有了某种什么职分。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一步教导，哎，慢慢就慢慢自然就变成长老，或者是监督类的职分，或者牧者的职分。对不对？哎，有的弟兄姐妹呢，很注重什么教会治理啊，治理。哎，有一个被选择什么做执事类的工作，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必然。现在很多教会老师什么呢？老师来到教会三年了、五年了，结果还是像旁观者一样的，还是不能参与教会任何的服事，这个要小心。而且有些弟兄姐妹在外面表现得很厉害，知道吗？就一到回教会来之后就消失了，最多来听一听而已。唯一的会有，我是被张老师吸引而已啊！我挺喜欢听他讲的啊，那不行啊！你要自己找一个教会的人。 使用你的恩赐，使用你的恩赐，不怕多，就怕什么？你没有办法被多使用。好，我们恩赐，我们可以作为教会中的人，有责任要在教会中发掘恩赐，可以用恩赐。这是大家可以，所以这是最近为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设计的呢？就是要个人灵修的领受及分享，就是给每个人里面都可以分享，都可以分享，因为不是讲高啊，没有分享没问题的。你分享你的灵修感受给大家，照顾你自己，能照顾别人。这其实这次是给很多弟兄姐妹机会，而且给你组长，你看更有操练的机会，操练的机会。先把你方法从小组来，你注意看啊。所以怎么说呢？首先应该多求主赐下各样恩赐给教会。来对。哎，最近我准备在教会里，我又产生一个感动啊！我就准备什么呢？呼召几个有文字恩赐的人啊！我就准备建立一个成立一个什么文字工作小组，我们大家准备拿一两个弟兄来带动啊，带动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嘛。我们很快就要建立一个天主教会文字工作小组，属灵文字施工小组，不但做教会网站，还要做教会的历史，还要把我们教会的神学文化给做出来，懂了吗？我们要做出我们自己教会的神学系统，看看变教材，变神学教材。哎，你不要认为这是空话啊，或者是大话啊，不是靠着主在点，这需要有一批人做文字输出。我们就准备很快要建立这个。我梦想，我记得几年前就梦想过，结果到现在呢，神父还没告诉我，还没告诉我。现在呢，我觉得神又要带我这一次，我不敢回应成功。如果神说让我带点，我们带点；如果神说这次就成功了，至少文字输出从刚刚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开始了。我们要准备建立一个文字输出小组。好。其次，应该多给主操练这种恩赐的机会。好，对了，我还要准备建立一个什么小组呢？又在一次梦想又停下来了。DIT 队的弟兄团体 ，DIT 队什么概念？就是30岁左右，就20岁到35岁之间的这些弟兄们。当然不是绝年龄不是绝对的，现在两天会，现在有的已经30多、40岁了，还没有参与教会施工的，也要这边督导他。啊，年龄是相对的，就是什么呢？要在第二梯队，要带领弟兄们起来承担教会治理的责任，这些使命，慢慢的提起，甚至在现在30岁左右弟兄当中呢，如果你有讲到的事，你来跟我分享啊，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怎么样。我觉得在讲来这个呢，我们甚至在全教会里面要大提起一两个，但是我从来不喜欢人为的工作。我不是拔苗什么助长，把它硬提起来，没有意思的。我们会呼召，但是你要肯真理的感动，真理的工作，都看你的恩赐，说我们弟兄姐妹再给你一些确据，来看看在教会，我们希望在第一年之内再新提到两位进行看看。你说哎，我还不行，你觉得你为方向子工作，我们送你到一个地方都可以去，我们可以送你到一个神学院都可以去，教会可以来付这个费用。来付费用，来付你的费用去读成学，读两到三年，然后你边读边讲道，然后最后就很好的来付钱。我们有这样的计划。第四，想想在修士们如何判断他有没有这项恩赐呢？这个是给你们每个人的彼此发布啊。第一，看他是什么人本身在世上是怎样，什么概念？如果你自己的士兵啊，越吃越辛苦啊，还有每次被赶鸭子上架啊，结果呢，上去之后呢，压力大的要命，越是那一个重，那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改变。为什么这个事情说要切莫属于那一次，要切是你享受你的身份，因为特别在教会里的身份不是强迫你的，不是人为的就控制你，要你来做的。还有呢，一方也要跟他是分的过一下，这个要平衡，知道吗？你不能哎，比如说我们教会这个姐妹，你派到一个地方教组聚会，当然。大概有20个人，就你带领一年就还剩15个人，再带领人只剩2个人，但是人就我一个人都没有了。就你说哎，那弟兄都爱去夜酒，都不爱主的，都不肯悟道理。哎，表示你看有可能有，但不会说是真的，那好，那好了，没关系，我们换一个地方，又建立带领小组，又是15个人，就你带领不到一年呢，又剩2个人，最后呢，再带领一个人，一个人都没有了，自己也很想到了。比如说，哎，那天又不爱主。又是被救世界的，然后再换一条路，如果大家条路又是这样的，那就不行了，那不行了，那你不能老这样的啊。我们说，但 不是根据我们从来不喜欢的说，哎，你带个小组越来越多人了，这人没带你是对的，有这个文字，你带个小组越来越少人就肯定不是错的，肯定你不行，这个都不一定，都是相对的。但是呢，至少要全方位的衡量，你应该有果效，你应该有果效。这个果效呢，在你相应的恩赐方面，可能有的你不是这个也要有可能今天面很高谈的，有的你讲到讲话讲十分钟，叫我中心呢，本来讲一分钟都还有中心，直到五分钟没有中心了，直到十分钟钟呢，全部扫掉了，自己不知道讲什么了。对你们呢，对你们很抱歉，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讲什么目的。那你不要想当了，有的弟兄姐妹真的有这种文字的人啊，这个弟兄姐妹没有讲到文字，有别的文字，简单有别的文字。懂了吧？不是我们的，不是外人，你讲到一场就是撞死一个人，废物，是不是？显然有另外的人士，啊，还有什么词呢？可能什么有距离的人士，还注重细节的人，他可能有距离的人士，他不一定有领导人士，有讲话人士，都有可能，就是要调整。好，最后呢什么呢？我该注意了，来，我最后说明，再到一个最后要说明。拥有恩赐的目的是为造就教会，而非表现个人。更加多了解教会，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干系的，或者是为什么初中教的不可做接触，不可做长老。无论你有哪方面的恩赐，我自己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因为有所谓的想高的恩赐，结果自己跳舞他都跳摔了几下。其实我发现教会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信仰不够，根基不够，生命不够成熟的时候，恩赐很明显，特别是某方面是特别明显的年轻人特别危险。为什么？因为他恩赐很容易的话被人看见，知道吗？哇，真的很棒，哇，这个弟兄很厉害，哇，很有讲道的恩赐，哇，很有口才，他的生命根基不够，到了什么地方？到了什么？又偏要叛逆，你自己也跟着旧时代上火，你都会摔得很惨。虽然我们这里面有的人不在，有的就在情感上犯错，在男女的关系犯错，要么在金钱上犯错，要么在这个名声上，或者在权力上会犯错。这都是因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对教会神给我们的指示要我们更好的造就教会。那你每次你审判你自己啊？把你的某种恩赐，你在炫耀你的某种恩赐，你的动机里面的利益出问题，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大家看过那个什么盖恩夫人传记里面特别有名的什么，就叫什么？她本来是很漂亮的女子，知道吗？所以她每次去教堂聚会，她发现她有的一个危机呢，因为她每次去到，不要说在她不要说在社会上啊，她到教堂去的聚会，她这个回头率啊都是很高的，就是长得相当漂亮。他后来发现每次他住到教堂的时候呢，他有点很得意啊，原来哇又有人看我了，哇又有弟兄看我了，哎呀那个我不是故意的啊，没办法，我太有光嘛。后来他发现他每个礼拜天很羡慕去教堂，你知道为什么吗？炫耀他的美貌，这叫以静制动。后来有一天他在祷告里突然发现呢，哇，我发现我堕落，我有骄傲的，我太炫耀我的美貌。这个怎么办？他就祷告，主啊，如果因为我的美貌导致我不能亲近你，让我导致我有虚荣的话，求你拿掉我的美貌。这个祷告厉害啊，厉害啊！他说，如果我的美貌阻碍了我跟你的关系，阻碍了我跟你清晰的一点点的，求你拿掉我的美貌。为了祷告不久以后呢，突然神就给他得了什么麻疹，得了麻疹，就在他病好了之后就成为了什么？麻子，所以你知道吗？你没做，你所有的恩赐都是上帝给你的，那你要把它成为炫耀你自己个人的一个资产的话呢，那你就麻烦了，你一定要带给主的。当然这个东西没关系，感谢主一定会负责任。就是彼得，大家知道彼得在主被抓之前，他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什么？骄傲嘛，对不对啊？彼得认为他晒恩赐里面他什么最突出的、最有恩赐的、最有日心的、最有才能的一个恩赐，所以主耶稣说我要为我要背十字架了，结果怎么说？主啊，就是我为你死，我都不能让你死。 来踢掉你那样脏字什么？不认同。看到没有？天主耶稣就是知道你的劣根性，它里面有个骄傲。但这个骄傲怎么办呢？所以说，那我要做出他真正的经典对付他，所以就透过他当时不认识来对付他有那个骄傲。当然，耶稣都在这样的想法底下，耶稣，但是回头跟我讲，天主你的什么必得？看到没有？神的儿女，他一定会负责修理你。他怎么修理你？他的主权，他有什么办法？不知道。但是他一定要修理你，要修理你，否则你就不是他的儿女。但是有你修理，不是靠概念上的修理，他会在你生命经历里面真实的修理。很多人经历了这些啊，透过疾病的修理啊，透过一些什么事情的这个失败修理啊，透过身体，透过你犯罪跌倒来修理。犯罪本身当然是不好的，但是犯罪本身是显出的里面更大的问题，比犯罪的事实本身来的更严重，知道吗？对付里面更厉害的对，这个要大家要弄明白。好，其次，这个有不同恩赐的人要彼此尊重，彼此搭配。恩赐虽然有不同，但神没有一样是教会不需要的。而且恩赐越大的人，神向他要的也越慢。他应该更战兢使用，绝不能拿恩赐夸口。要注意，其实耶稣多给人吧，多要多说什么，多取。越有恩赐的人，你越要谦卑，否则你的祸患也更大，神对你的修理会来得更厉害。大家能明白？好，那另外呢，恩赐虽然有区分有关系，但安排教会施工的时候呢，却不能单看恩赐，更要考虑同工的什么灵命，特别是忠心的态度。看这样，这个时候生命优先于你的恩才能，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人理解不了啊，在教会里面谈一点，某一个里面这个才能比另外的人很强，真的不能相比较。但是我们学训的那些恩才能不如那些人，为什么？因为他的忠心不一样。我们宁愿使用一个忠心的恩赐，没有他那么明显，但是还是有这方面资格，我们宁愿使用别人。为什么？这个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呢，大家注意，是吧？所以他为什么那个？因为他在讲的那个什么，就是一个人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他1000。结果他给我们做那个昨天都做完了，做过新生命的课程的新生活的课程，对不对？就神的那5000和2000的人的那个赏赐不一样，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忠心的，都是忠心的。所以关键是看你生命里面的忠心的态度，你是不是对神忠心的？这是你生命的一个表现。对了，好，最后要说的是什么呢？教会要切慕恩赐，却不是以恩赐为追求的中心，人民长进他是追求的什么中心？哎，对，我们要不要偏激了？我们首先都是追求不给主的恩赐，首先是我们当然不能忽略吧，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给教会里面更多主的恩赐，不同恩赐的并且加添给我们，知道吧？但是恩赐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生命的成长是我们并且彼此追求的目标。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没有更加相信耶稣，更加以基督的心为心，更加的彼此相爱，更加的能够什么来传扬他的福音，来照顾他的子民，这是很关键。所以呢，大家注意，这个恩赐的我们就讲完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呢很平常，但是呢很实用，所以教会你需要不断的要把你的恩赐使用出来，知道吗？我觉得最近不错啊，我觉得最近我们教会有两个地方，曾经跟我打电话说，哎，张老师，我听说教会需要有这方面恩赐的，我有这个恩赐，我想被教会使用，主动打电话给我，我说很好，甚至早点跟我见面，我说也可以，我们安排见面的机会，从那开始我们就更好的一些施工，这是很好。我觉得对你们要敢于把自己交给主，给主使用，然后呢教会就能够复兴起来。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特别现在呢，求主来关照我们，来帮助在座每位弟兄姐妹。首先，求把罗马书第12章里面那几个美好的恩赐，来用这些经文来关照我们，来看我们在这些恩赐里面，我们有哪方面的恩赐。 然后当我们有明白我们的原因之后，我们就摆上主，就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开启我，请你使用我，就按照你给我们的事，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现在就让我们最前面的，首先安静，在你的面前坐着，要求主关照我们，然后我们开始来一步步的引导，来使用我们的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主啊，你在万人之中你拣选我们，主啊，你也是用你自己的大能，你把我们罪恶也给拯救出来，主啊，你的圣灵重生我们，首先赐给我们生命，主啊，你也赐给我们信心，你也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你来的，都是从众官之父那里来的，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如果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会把各种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多感谢你，主，我们相信你所拣选的每一个人都有你奇妙的计划，都有你美好的旨意，主，感谢你，主，我们围着你在初代教会，你赐给你的使徒们，你的儿女们有很多跟那些施爱的人美好的恩赐，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他们那种能力的恩赐，赐给他们那些根基的恩赐，透过一些神奇骑士，透过一些发言的恩赐，透过各种异能的恩赐来帮助他们，来完成整本圣经的启示，来留下整本圣经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工作，主啊，而且用这些神奇骑士随着他们来证实他们所写的圣经是有权威的，主啊，我们为了那些恩赐来感谢我们，主啊，知道我们不能够轻看那些恩赐，我们不能够否定那些恩赐，那些恩赐在教会史上确实起到了很重大的作用，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大家我们也能够明白那些恩赐当圣经完成之后你就终止了，因为你已经把整本的圣经完全的启示给我们，主啊，就让我们能够来有神的话语做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绝对的权威，而且是全备的权威，我们不再依靠那些根基性的恩赐或者叫那些恩赐，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主，你就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所有的赐给我们这些按真理分解圣经的恩赐，知识的恩赐，教导的恩赐，缺乏的恩赐，施舍的恩赐，治理的恩赐，还有怜悯的恩赐，求你把这些恩赐多多的赐给教会，赐给我们每一位的姐妹，虽然你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求你把这些恩赐多多的赐给我们小小的一个地方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罗马书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恩赐，然后叫我们知道这些恩赐，就要让我们去操练，去使用，去长大，去成熟。在我们操练我们恩赐的同时，其实是在操练我们生命，让我们生命在当中不断的被那个喂养，不断的被造就。无论是我们得胜，无论我们失败，无论是我们跌倒，我们都想有你的美意。你要透过这些恩赐的使用，让我们更加的不断的来效法基督，同时能够荣耀神你的名。也能够爱我们身边的姐妹，能够成为彼此扶持的关系，要感谢你，就求你来恩待我们，真的是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位的姐妹都愿意来挖掘自己的恩赐，来求主显明自己的恩赐，然后就是把我们交在你的手里，就让我们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参与我们相关的能够配合做你的工作的一些服事，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主要就让我们能够彼此更好的照顾我们的教会，多感谢你。当然我们真的知道恩赐不是我们追求的中心，我们知道这恩赐是要照顾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好的追求生命的成长，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就求你来继续恩待我们，主要也继续的一方面就像我们你所给我们的教导一样， 我们需要你不断的坐下，也是你不断的恩膏。同时，然后我们有在教会的事工里面，有你们这方面愿意参与的心，让教会能够给一点的机会，大家可以彼此的呼应，彼此的印证，同时在这个实际的环境中不断的显明你在我们每个地方里面的恩赐。我们知道恩赐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在这个地方不能讲到，在这个地方不能讲到，所以主要是看他是不是那批人在当中显出他的恩赐，我们就能够使用这个恩赐。我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求来继续带我，让我在平常的生活中，平常的十分钟能够来摆上我们自己。主要感谢你，就求你来祝福我们一下的欢迎，带我们这个教会在主你所赐给我们各种恩赐里面就更加的成长，更加的来合乎主你所使用。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